大家好，我是路桥。俄乌战争已经过了一个月了，我们看到很多有关乌克兰的报道、图片和短片。我们看到俄军大量针对平民，蓄意地袭击。俄军摧毁了居民住所、学校、医院、关键设施、购物中心和救护车，无辜的平民被打死或者打伤，而其他人就仓皇出逃，家破人亡，处境艰难。我在前两集讲过，我们是欠乌克兰人的，他们为了守住国家的自主独立自由而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因为他们的尊严、勇气和决心激励了我们，启迪了我们，我们只能够通过自己变得更公义、更勇敢来还这一笔债。乌克兰这一役将成为历史重要的一部分，乌克兰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会受到世界的敬重。我们希望在战后带着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善念和祝福，乌克兰人回去自己的国家，能够重建自己的生活家园。就这一点，作为香港人，我想我们比世界上其他很多人更加能够感同身受。很多人希望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能够去一次乌克兰，去认识乌克兰人。讲回今日的内容，今日我不想讲太多的国家之间的角力，我只是想从平民的角度亦都讲一下俄罗斯的普通人在过去一个月究竟经历了什么。我主要想讲明的就是普京今次是害人害己，他在乌克兰所做的他永世都还不清，同时他亦都害了自己的人，断送了自己国家的将来，他亦都应该永世得不到自己民族的原谅。北约的一名高级军官在3月23号在一次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战场第一个月大概有3-4万人伤亡，这个数字包括阵亡、受伤、被俘或者失踪的士兵，其中阵亡的人数在7000-15000之间。这个数字和俄军在占领阿富汗期间10年内军队的死亡人数是一样的。在战场外，西方国家因为莫斯科入侵乌克兰而实施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制裁，俄罗斯人开始感到经济上和其他方面的压力，而这些压力只不过是刚刚开始。我综合了半岛电视台、国会山以及其他媒体的报道，法国在2020年俄罗斯的通胀率只不过是 3-4%， 到2021年就是 6-7%， 但是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就说，到今年底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是达到 14%。 他也都说俄罗斯卢布在后3个星期就已经贬值超过 20%。 目前来讲已经有300多间的跨国公司已经退出或者是暂停在俄罗斯营运，这些行业包括汽车、航空、资讯、消费、新闻媒体、娱乐、金融、制造业、物流、体育、技术等等。西方国家将一些俄罗斯银行从 SWIFT 国际支付系统中移除，成千上万的俄罗斯用户没办法用 Apple Pay 或者 Google Pay 这些服务，银行自动提款机亦都失效，银行亦都拿不到钱， Visa 卡、Master 卡没办法用。俄罗斯人现在已经没办法用互联网。一位接受国会山媒体采访的女士说，我现在要用 VPN 才能够使用 Instagram， 我看不到 Netflix， 我没办法从外国网站买任何东西，几乎所有的商品都在加价，尤其是进口商品，连芝士和糖都买不到，而药店前面呢大排长龙，价格不停地上涨。他说他的两个朋友正是考虑要去芬兰买必需的药品，虽然药品现在不是在制裁之列，但是主要是一些航运公司他们不肯将货物运入俄罗斯。在汽车和飞机方面，因为他们的零件是受到制裁，搭车啊，或者是买车啊，坐飞机是变得极其昂贵，甚至是不可能。大公司譬如苹果和 Google 已经是停止在俄罗斯销售他们的产品。 蘋果和 Google 走的這一步是很重要的，他們是全球最大的電子產品公司，他們這樣做的影響是非常大的。蘋果走了， IKEA 也走了，他們的離開表示失業數字會直線上升。麥當勞在3月8日停止營運之後，他們850間餐廳所僱用的6萬多人很快失業，而麥當勞只不過是很多的連鎖公司的其中之一間。大家預測俄國工人的薪水會直線下降，失業率會直線上升，到年底破產的案件將會出現爆炸性的增長。很多的航運公司，有些來自丹麥，有些來自瑞士，有些來自日本，都宣布停止他們的貨船進入俄羅斯。波音公司和空中巴士亦都暫停向俄羅斯提供零件和維修飛機服務。對很多俄羅斯人來說，當前的危機令到他們想到1990年代，當時是剛剛蘇聯解體，俄羅斯面臨著長期的蕭條。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數據，從1989年到1996年，俄羅斯的 GDP 下降了 40% 以上。很多俄羅斯人都害怕自己的未來，因為他們看不到有任何的未來。有一位俄羅斯的女士說，每天都有新的東西被拿走，被封鎖或者被限制，現在你計劃什麼事情都很難。另外一位就說，我覺得事情只會越來越差，而且不只是經濟方面。亦都有一位莫斯科的市民說，我更加擔心的是俄軍在烏克蘭殺人，只要是有些良心、有些同理心或者有理智的人，都會希望戰爭馬上停止。這些反對戰爭的人分分鐘都會被普京捉，普京已經在國內幾十個城市捉了15000人，這些人都是反戰的。住在俄羅斯裏面的人面臨著很多的經濟和其他的困難，而住在俄羅斯以外的人就要每日面對被全球側目的這個新情況。如果戰爭之後普京仍在位，在俄羅斯境內人民就是被壓迫的對象，而在俄羅斯以外又免不了背負著被歧視的枷鎖，一句話就是他們去到哪裡都不會自由。俄國的年輕人會千方百計地離開這個剝奪了他們與世界聯繫的國家，他們的基本生活、言論自由完全沒有保障，找工作亦都十分困難，前途暗淡。在俄羅斯等待他們的是貧窮和落後，這個嚴格控制他們的國家不能夠給他們帶來尊嚴、機會和希望，所以無論有錢的或者有能力的、有才華的或者有少少本事的，都會在俄羅斯消失，這個國家的未來亦都會因此而消失。戰爭之後可以預見俄羅斯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夠重新站起來，但是和失去了生命、家人、家園、生計和土地的烏克蘭人相比，俄羅斯人仍然是幸運很多的。我們看到很多俄羅斯人是被長期洗腦，今次他們贊成普京開戰，但是戰爭是多麼殘酷，這個國家也都失去了很多年輕人，其中有很多是這些被洗腦的家人，最終大多數的俄羅斯人都是受害者，只不過是因為普京一個人，他們的生活就被摧毀，國家面目全非。雖然戰爭並不是俄羅斯人的錯，但我相信很多清醒的俄羅斯人會痛定思痛，深刻地思考這個國家是怎樣被一個這樣的獨裁者控制，而且控制了這麼久，以致他今次做出喪盡天良、人神共憤的事。俄羅斯人只有通過深刻的反思、懺悔、徹底的改變和補償，才能夠救贖了自己，挽救到這個民族，才能免於這一次的災禍再次的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和日本是走過同樣的過程。今天我就講到這裡，多謝大家。